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看约伯记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约伯记第四讲，好，那我们也从约伯记的这一个今天的这个第四讲里面，我们所要看见的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对话。那在这些对话里面，因为这个对话里面有很多的询问跟回答，所以也有很多的辩论在其中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把这一次他们中间的一个对话，就是等于就是他们第二回合的辩论哈。为什么怎么样来算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、第三回合呢？那么在第一回合里面的时候，是约伯先讲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他们陪着三个朋友，陪着约伯坐了7天7夜以后，没有人说一句话。哈，那个时候约伯自己就打破了那个僵局，他就开始诉说他的心声。所以他诉说心声完了以后，他这三个朋友都对约伯的心声有一些的回应。所以呢，那个我们第一次的回应，看约伯说了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这三个朋友轮流的有以利户，有索马人哈，有这个米勒达他们的对话跟约伯的对话。那我们那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回合，所以每一次的回合我们都是用约伯哈跟他的谈完话了以后，他的朋友的回应，我们来开始看这个每一个回合。那么，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所要看的这一个约伯记的这一个回合里面，哈，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第15章开始，14章是约伯的心声，他的分享之后，我们看到以利法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对他的一个约伯的一个回复。那么那今天早上我们在看这个这几回合的辩论的时候呢，那我特别就是没有说这个以利户讲什么，约伯讲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插户，这个来看哈。那我是把它一起把它集合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看他们中间的辩论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就先从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刚才我讲到14章约伯所提出来他的心声以后，他这三个朋友都对约伯的心声有一些的评估，或者说有一些的评论哈。那么在这三个人的评论里面，我们首先就先来看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。那么以提曼人以利法呢，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哈，当在第一次的这一个辩论的时候，这个提曼人以利法，他在那里这个刚开始，他在那里提出来，跟约伯的一段对话的时候，其实他那一次是在那里刚开始是在那里称赞约伯的啊。他怎么？他来肯定约伯以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在那里肯定约伯啊，是素来就是教导许多的人去帮助那些跌倒的、软弱的，这个这去扶持、去帮助这样子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当他听到约伯的一个心声以后，我们就看见他好像推翻了上一次他自己对于约伯的一个认知、一个肯定。好，那我们就看见他在这里呢，一开始他就提到哈，比方我们就看到这个约伯记第15章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伯记第15章哈。那么约伯记第15章里面呢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提曼人以利法，他就推翻了上一次他对约伯的一个肯定。上次他对约伯的肯定，我们刚刚特别讲到，他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哈，约伯去帮助了许多的人，那用去做教导的工作，用他的口去扶持了许多的人。但是现在以利法呢，他就对约伯的一个评论，他就提到约伯呢， 并非是一个智慧人，所以在第二节里面，他说到，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来回答，用东风来充满杜甫呢？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来理论呢？你是废弃敬畏的义，在神面前阻止了敬虔的心。所以，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是对约伯的一个指责，指责约伯，你并不是一个智慧人，你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好，那么接下去我们又看到，他也啊、约以以前他说你是素来教导的，用你的口去扶持许多人，但是他现在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，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，你自己的口就定你有罪，并非是我，你自己的嘴就来见证你的不是。所以，我们看见他就把这个箭头指向了约伯，去指控约伯的口是，因为他犯了罪，因为他的罪孽。所以，我们就看见说，其实这三个朋友对于约伯，他们从他们的心里面对约伯的一个认定，就是认定约伯犯了罪，不但约伯犯了罪，他的儿女犯了罪，他是有罪孽的人。哈，因为他有罪孽，所以他的口所说出来的话就定自己的罪。所以这是提曼人对约伯的一个指控。那我们再看到，这一个提曼人对约伯的指控里面呢，还提到什么呢？还提到说你的。在约伯的灵里面的一个情况，他说：“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？你的眼为何发出冒出火星，使你的灵来反对神呢？也任你的口来发这言语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个提曼人对于约伯的指控有这三方面的来指控他，指控他没有敬畏神，不是一个智慧人，指控他的口哈、是充满了罪孽，指控他的灵里面是来反对神，并反对神，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约伯的一个心声。那我们再接下去，我们看到第二个人啊，就是苏亚人比勒达。苏亚人比勒达呢，他对约伯的一个评论、一个指控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约伯记第十八章的第二节，约伯记第十八章第二节，他在这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。”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这个约伯啊，是一个用言语寻，好像想要用寻索言语，要用言语来辩论，要用言语来言语来跟他们讨论。所以他觉得约伯是靠着嘴来说话的哈，那么另外呢，他也提到约伯对约伯的一个指控，他说：“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，难道大地为你建器，磐石挪开原处吗？”他提到约伯是一个有脾气并且是恼怒的人啊，所以因着你的恼怒，你会将你自己来撕裂。这是苏亚人比勒达对约伯的一个指控。接下去我们再看拿马人索法，拿马人索法对约伯的一个指控呢，在约伯记第二十章第三节啊，他说：“我已听见那羞辱我、责备我的话，我的悟性叫我回答。”所以他在这里指控约伯是一个羞辱人的人，是一个羞辱人的人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这三个朋友都在这里指控约伯，这一次比一次的指控，这指控一次比一次更厉害，比上次第一回合的指责，对第一个回合，他们还用一些好像刚开始还在那里称赞约伯的话语哈，那现在完全把好像推翻了自己以前所说的话语，所以他们在那里指控约伯。那么 我从这三个朋友对约伯的这个评论跟指控里面呢，我就想到说，很多的时候哈，是不是我们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甚至于在跟我们的家人里面，我们在谈话当中，我们在这一个对话当中，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指控的信哈？那其实圣经上雅各书里面也特别跟我们提到。我们要什么？要慢慢的说，要快快的听哈。如果我们是快快的说，慢慢的听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在我们的话语里面，会有许多的属于血气的话语，属于肉体的话语。那血气的话语跟出于肉体的话语都不能够造就人哈。非常的奇怪，那个奇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说了9句哈，9句好的话语，但是如果有1句不好的话语出口的时候，那个听的人他所听见，他听不见那9句好的话语，他所听见的就是那1句不好的话语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人谈论的时候，真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。难怪诗篇的作者里面说，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啊。那如果我们的口所说出来的话语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勒住我们的舌头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心，我们所说出来的话，很多的时候就会给别人造成伤害。所以，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跟人来说话来谈论的时候啊，真正的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啊，能够快快的听哈，能够慢慢的说，也让我们不出于血气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时间是我们应该说的时间。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选择哈，我们要选择我们所口中所出的话，有一些话可以不说，我们也尽量也可以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即使这件事情或许是真实的，或许是是这个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有人是也许是不对的哈，但是呢我们在说话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一定在这个时候要说。那我觉得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说到哈，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那么有的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，这件事情是我说这句话语是诚实的，但是很多时候，诚实的话说了，爱心却没有。所以，若是我们所说的话语不是从爱里面来说的时候，我要说，很多的时候听的人就收取了那一个不是出于爱的话语，哈，那就非常的可惜。那么，因此呢，我们从这三个朋友里面，我们看见他们对于约伯来说，他们指责约伯犯罪，好，他们都认定了约伯犯罪，而且认定什么？约伯不肯悔改，因为我们从第一回合里面，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就真的看见这三个朋友，好像每一个人都希望，用这个潜移默化的方式，要帮助约伯去承认他犯罪，去承认这个他需要悔改。但是呢，他们好像一直听不见约伯在那里说啊，我犯罪啦，我得罪神。约伯的臣民在神面前的心意，却一直都说什么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犯罪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他们就指责约伯犯罪，又不肯悔改，所以他们觉得约伯既然犯罪又不肯悔改，所以他们就认为约伯是什么？是一个恶人。那么因此呢，在这个三个人第二回合的这个指控对话里面，我们就看见每一个人都特别提到这个恶人的下场是什么。所以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就特别讲出来一个恶人的下场是怎么样？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啊，那么意思都是什么？都是希望要劝 约伯可以悔改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的认定就是约伯犯罪，约伯不肯悔改，约伯是什么？约伯是一个是一个恶人，约伯是一个恶人。哦，我不晓得，就是说，这个当如果我们的朋友呀，我们的弟兄姐妹、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有这样子的指控，我们会不会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平啊？啊，心里会不会非常觉得委屈啊？所以，我们来看看约伯，当他的朋友在那里跟他有这样子的对话跟指责的时候，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看一下。这一个，那我们就先来哈，来先看一下这个三个朋友对这个恶人的下场，他们的一个看法。那提曼人以利法呢，他对于恶人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一个恶人哈，一生徐劳是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第15章哈，我们看到一个在以律法的心里面，他对一个恶人的下场，我们看一下15章，第20节，哈，15章的第20节，其实从15章的17节，开始，在圣经上有个小的标题字，就写恶人处事不离金黄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以律法对一个恶人的下场，他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。他在这里说到的这些恶人呢是什么？20节说，恶人的一生之日，徐劳痛苦啊，所以恶人一生都是非常的困苦、辛苦又痛苦，这是恶人的情况。然后21节呢，他又提到，恶人的这一生里面会有许多的惊吓，所以呢，因此恶人是处在黑暗当中受惊吓，而且在黑暗当中，所以他在这里说，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，在平安的时候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，所以受到惊吓。第三个呢，他又提到，恶人呢是这个漂流，而且是求食的，好像就提到说是漂流的，是乞讨的啊，这是恶人的一个下场。接下去他又提到，这个恶人呢会遭遇到极难，哈，所以24节这里说到，极难困苦叫他害怕，而且胜了他，所以恶人呢会是在极难的困苦里面，心里面害怕。还有呢，他说到这个恶人是什么？是伸手攻击神的啊，恶人会攻击神。那我们也看到他在这里也提到，这些恶人呢，他的财物、他的产业都会失去。所以在28节里面提到，他曾住在荒凉的城邑，无人居住啊。那将城乱堆的房屋，他不得富足，财物也不得长存，产业在地上也不会增加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一个恶人的下场，财物、产业都会失去啊。然后很，非常这个更加觉得这个恶人的凄惨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在34节里面说到，原来不敬虔之辈，必无声誉；受贿赂之人的帐篷，必被火烧。好，那么因此这讲到没有声誉，就表明什么？就不能够有后代，所以没有后裔。家那个帐篷，也就是家族的意思啊，家族要被火烧，也表明了家族里面就会败落。所以呢，这是提曼人以利法，他认为这一个恶人一生都是痛苦的，好，他会痛苦的结束了他这一生的日子，在这个痛苦的日子里面，有黑暗，有乞讨，好，有极难，有困苦，有财物尽失，产业尽失，没有后代啊，家族败落，这是一个他对于一个恶人的下场，哈。换句话说，他在这里好像也在这里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指责约伯，希望他能够后悔，能够悔改。那么，因为约伯怎么样？他真的他在这一场困苦当中，他就是家业、财物、 全部都没有了，他的儿女也没有了。所以约伯本来是一个在东方人中间算是什么，是一个尊贵的人哈。可是现在呢，他在炉灰当中，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，他所有的都失去了啊。因此呢，这个提曼人好像就用这个痛，这个恶人的结局来影射到约伯，你就是一个恶人，所以希望他能够悔改。好，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苏亚人比勒达，他对一个恶人的下场的看法是什么？他说，我们就要看到约伯记第十八章。好，约伯记第十八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第五节、第六节就说，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，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，他椅上的灯也必熄灭。那么，因此我们可以看见，在比勒达的这个认知里面，他看见恶人是生活在什么黑暗之中的一个恶人啊，帐篷就是家里面没有亮光。他的道路没有被照亮，哈，是生活在黑暗里面。还有呢，这个恶人的下场是什么呢？是陷入在网罗的里面。所以他在这里第七节到十一节就特别讲到，脚步会狭窄，哈，脚要陷入网中，走在残累人的网罗上面，还会被活扣，为他藏在土内啊，羁绊为他藏在路上。那么，所以是一个陷入网罗里面人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脚啊都被困住了，走来走去都走不出那一个网罗，就是被捆绑，捆绑在其中。那么还有呢，他提到这一个恶人的下场，哈，是在这个地上就会被灭亡的。所以他在12节到18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一个在地上的灭亡，就提到饥饿，会因为饥饿来衰败，哈，祸患会在你旁边来等候你，你的肢体，哈，会被吞吃，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你的肢体，哈，你所倚靠的都要被拔出来，硫磺会撒在你所住的地方。好，又提到什么？你的纪念，好，在地上要必然灭亡，名字也在街上没有存留。所以，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恶人在这个地上就是没有他的份了，他的名字也不被纪念。好，他的他在这个地上是一定要灭亡的，这个是一个恶人的一个情况。接下去他也提到，这个恶人呢也会怎么样？像刚才前面所讲到，是没有无子无孙的。所以在19节他说到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，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。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，好像以前去的就受了惊吓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恶人是不义的人，这样子的恶人是什么？是不认识神的人的一个情况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他也是在这里告诉约伯啊，一个恶人的下场，一个恶人下场无子无孙，不被纪念，陷入网罗，生活在黑暗之中，来形容到这一个约伯所受到的苦难。他现在真是在黑暗里面，他是陷在网罗之中，不能够明白他怎么样，也没有后代。好，所以这是苏亚人对于约伯的一个看法，这是恶人下场的一个看法，也希望约伯能够悔改。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到拿马人所法对于一个恶人的下场，我们可以看到约伯记第二十章，约伯记第二十章我们看到第五节啊，第五节。他说，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，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，他终必要灭亡。那么，因此我们可以，可以从这里可以思想到，哈，他讲到这一个 这一个灭亡的时候，特别也提到这一个恶人的灭亡是这个兴旺是短暂的，灭亡是什么？好像讲到必飞去如梦一样，所以恶人的兴旺，也许恶人会有兴旺的时候，但是是非常的短暂的，这个是会过去的啊，如飞一样的而去。然后我们看到第10节到20节里面讲到恶人呢会自食恶果啊，自己去尝他的恶果。那么他在这里提到，就从第10节就开始，他说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，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啊！再一次，我们可以看到影射到约伯的儿女，然后就提到什么？12节又说到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，藏在舌头底下，爱恋不舍，含在口中，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，在他里面成为鬼蛇的恶毒哈！吞了财宝还要吐出来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恶人的情况就是自食其果哈，在第18节又说到，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，不得享用，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来欢乐，他欺压穷人又要离弃，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，因贪而无厌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特别提到恶人会自己去吃他所种下去的那个恶果啊。那接下去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恶人呢会怎么样？会遭到神的愤怒与刑罚的，好像也在这里提到约伯所遭遇的这些事情，就是因为他是恶人，所以神的愤怒跟刑罚就领到他。那么，因此在约伯记第20章23节到29节，我们特别就看到先看到27节哈，他说天要显明他的罪孽，地要兴起攻击他，他的家产必然过去，神发怒的日子，他的货物都要消灭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，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。哇，这话讲得非常的，非常的严厉哈，讲到不但是神的愤怒，而且说什么？恶人从神那里所得的份，就是神给他定的产业。那么这个提到了天要显明他的罪孽，地要兴起攻击他，他的家产都要过去，货物都要消灭，是不是这一个拿马人所法也再一次好像对于约伯所遭遇的苦难，看见这是神的愤怒与刑罚临到，所以呢，家产都没有了，货物没有了，家业没有了，因为这是什么？神要兴起来攻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愤怒向恶人来发动，因为神的刑罚要临到这个恶人。所以，我们看见这三个朋友都在这里指责约伯有罪，而且是什么？是一个恶人。真的，我想我们一定很为这个约伯来叫屈啊，为他来，觉得他非常的委屈。这三个朋友都在那里怎么样呢？都在那里来指责他。那么因此呢，约伯就在这里来回应他对于受苦，他对于恶人的一个看法。那么约伯在这里就说，受苦的不单是不义的人，受苦的不单是不义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因为约伯自己一直怎么样？我们看见他说我没有罪，好，他一直说什么？他没有罪。约伯在那里说什么？他是清洁的，好，他是清洁的，他没有罪。所以呢，约伯在神的眼中又是什么呢？又是一个义人。我们想到约伯记第16章的第17节，约伯在那里说，他说我的手中没有强暴，好，我的手中没有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。所以约伯知道他自己，他是一个他没有犯罪，他是一个义人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受苦的不单是 不义的人，义的人也会什么受苦？换句话说，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义人，但是他也在义人受苦。其实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，常常也想到是会有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义人要受苦啊？啊，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？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义人也会受苦的。那恶人呢，不一定永远都受苦哈。约伯在这里说，恶人呢，并不一定永远都受苦。刚才提到说，因为以利法说，恶人一生都是什么勤劳困苦的。可是约伯说，恶人不一定永远都是受苦的。刚才我们看到他，这个以勒法讲到，这个恶人的兴，恶人的兴旺，兴旺哈，就那个拿马人说法所说的，恶人的兴旺呢是短暂的。但是约伯在这里说，恶人的兴旺并不一定是短暂的哈。那，恶人呢，享受不义之财，寿终正寝，好，那流传后代，这是约伯看见恶人呢，有的时候虽然享受不义之财，但是他却什么寿终正寝啊，他还可以怎么样流传到后代？这个呢，都是在约伯记第21章里面，约伯很多的他的心声，他看到这个恶人呢，哈，也有富足的日子，他们的子孙呢也过得不错哈，所以这个是约伯对于来回答他三个朋友，他对这个受苦还有这个恶人的一个看法。换句话说，在约伯的心里面，他感受到说，义人跟恶人哈，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会受苦的。义人跟恶人都是有兴旺的时候，那也都有什么短暂的时候。义人跟恶人啊，虽然都有钱财，但是呢，也看到他们的结局，结局，恶人的结局跟义人的结局其实也没有差别太多。那老实说，我们现在想想看哈，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也真的许多时候发现，义人跟恶人的结局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啊，不，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可以，更加的可以思想到，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都是有他自己的命定哈。那我们最主要的，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命定的价值，跟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命定的那个命定的恩典，那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因此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此在这个时候。约伯呢，就对他这个三个朋友来也来评论他的这个三个朋友啊，所以我就发现说，这都是相对的。如果你今天说我一句不好，那这个我也很可能会怎么样，心里面也会产生的那个累积的怨气，那个苦毒在里面，会把它说出来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好像针锋相对的，就越来越加的厉害。那么，因此约伯在这里呢，啊，他听见他朋友对他的这些指责的时候，约伯就在这里对他的三个朋友说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16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哈，约伯回答说：“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们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烦。”哈，安慰。反叫什么？反叫人愁烦。所以这三个朋友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，现在使约伯越来越愁烦。他说：“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烦。”哈，第三节他说到：“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？有什么话可以惹动你回答呢？我也能说你们这样子的话语。”所以，我们看见约伯在这里。他讲到你们所说的话语是什么？是空虚的，是没有智慧的。哈，那这三个朋友指责约伯没有智慧，指责约伯他的那个话语的那个指责约伯所说的话，但是约伯反过来也说什么？你们所言论的都是虚空，是没有智慧的。哈，接下去我们再一次看到约伯在这里。 本来这个三个朋友是称为他的三个朋友，这三个朋友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约伯啊，那么他们看见约伯的时候，还在那里为他哀哭，为他痛哭哈，因为觉得他实在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太可怜了，所以而且这三个朋友肯陪他7天7夜，你想，我们想想看，这真的是叫做朋友哎，朋友才会7天7夜的能够陪伴你哈。但是现在，因为在口舌上面，在心里面的认知上面的一个责备，一个指责，所以约伯现在怎么样，跟他朋友的一个关系，就好像是成为了一个仇敌一样，好像成为敌人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，就是反友为敌了。哈，他在这里觉得他的朋友是什么？是在讥笑他，是在羞辱他，是在什么？是他的一个搅扰。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十九章，约伯记第十九章哈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二节跟第三节哈，约伯说：“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这10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，也不以为耻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到约伯感觉什么？你们10次羞辱我，哈，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羞辱我。他说：“你们搅扰我的心，你们用你的言语把我压碎，把我压碎。”所以，这三个朋友在这个时候，在约伯的心里面，他觉得这三个朋友就是他的敌人，是来攻击他的，是来讥笑他的，是来羞辱他的，是来搅扰他的，而且要怎用话语要来把他咬碎，把他搅碎，哈，把他压碎。所以约伯何等的辛苦。那么在这里，约伯特别就提到我若是你们朋友，我会怎么样处理？所以约伯在这里说啊，约伯记16章第四节跟第五节，约伯说，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。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，又能向你们摇头，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，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。所以约伯在这里，其实他就是给我们提出来一个约伯的心声，就是什么？他们没有同理心，没有同理心，他们看不见约伯的状况，他们没有在约伯的处境里面去约伯替约伯来思想哈。所以约伯说：“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你还会用言语来攻击我吗？如果你们处在我的境遇里面，你们会向我摇头吗？若是你们处在我的这样子的情况里面，你们会说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我的话语吗？会在那里指认，一直要认定我是犯罪的吗？”约伯在这里特别感受到他的朋友没有在他的处境里面为他来着想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同理心啊。所以约伯在这里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用口来兼顾你们，我要用嘴来消解你们的忧愁。那么，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，所以约伯就在这个时候向他这个三个朋友提出了一个请求啊，约伯记19章21节到22节，约伯在这里说：“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，还以为不足呢？”哇，我觉得这里啊，提到这里的时候，觉得心里面真的好像在滴血一样。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可怜我。可怜我，我就想到说，我们想到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有说到说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。那么今天许多的人都可以怜悯，更何况朋友呢？所以约伯在这里说：“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。” 弟兄姊妹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，哈，看到我们的朋友，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时候，让我们真是有同理心，站在他的处境想一想，能够连续，能够怜悯，就像约伯在这里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呼吁，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。可怜我，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旁边，他们在对我们发出那种心中的呐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哦，真是让我们把这样子的境况可以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到我的朋友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族，我们的家人当中，有哪一些在受苦的，让我们有连续心，有怜悯心，有同理心。那么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里面，因着这些朋友的指责对话，约伯也心里面感觉到有委屈的一个心声的分享，我们也看见说，约伯是的确也有受到一些的影响。约伯的受到的影响里面，就是约伯错看了与神中间的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在约伯记第16章第9节到14节，约伯说：“主发怒，撕裂我，逼迫我，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，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。”他破裂我的肺腑，并不留情，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，将我破裂又破裂，如同勇士向我直闯。所以他在这里，他认定这个神是什么？是一个要攻击他的一个勇士，而且是什么？是非常猛的在那里攻击他。一切的患难，他今天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什么？神的攻击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一次在约伯记里面也看见约伯说什么？神在攻击他，神把他当做什么？箭靶子啊！所以让他受到这么多的苦，都是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神对他的攻击，把他当箭靶子啊！他提到神撕裂他啊，以那个向他发怒，好，那把他扔到恶人的手中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是约伯在这里，他真的觉得是神在攻击他。因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的手中没有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。但是神啊，你为什么来让我遭遇到这么多的苦呢？哈，你把我当成你的箭靶子，因此什么？他认定神在攻击他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见约伯也感觉到他是被神弃绝，不但神弃绝，神也透过他的朋友、他的弟兄来弃绝他，他的家人、他的甚至于那些寄居的那些使女都把他当作外人。所以约伯记19章13节到15节，约伯在那里说，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。所以约伯也感觉什么？神把他的所有的朋友、密友、家人，甚至于寄居的，连那些仆人、使女都怎么样？都把他隔绝，把他摒除在外。所以他感觉到这是什么？神在弃绝他。哈，第三个，我们再看神以他为敌人。所以约伯记19章这里说到，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，他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。所以他感受到神好像把他看为敌人。所以今天这个患难是他跟神中间彼此为敌。而且这个神是什么？他说这个神，他的军旅一起上来，修筑 探路来攻击我，在我帐篷的四围来安营。所以神的不但攻击他，神是好像那个军队一样，好，把他为敌人。所以他好像今天是他一个人来对抗神，而且神是什么？是有一个军旅来攻击他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真的感觉到这是一场好像是一个征战一样。他跟神彼此为敌，神与他为敌人，这是约伯错看了他跟神中间的关系。我们要再一次说约伯怎么样？他在这个时候，他都不知道天上的对话，他都不知道神当时是这样子看重他，宝贝他，宝贝这个约伯，神喜悦这个约伯，神对约伯有极大的一个信心，他相信约伯在各样的患难里面，他都什么？他都不会从他的口里面去拒绝这个神，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看重，所以神也愿意，神也容许撒旦对约伯有这么多的一个苦难、患难，加在约伯的身上，因为神看得起约伯，神看重约伯，但是约伯不知道天上的对话，不知道天上的对话，所以约伯呢，他错看了神跟他中间的一个关系。那么，因此在他这个受苦当中，我们看见约伯真的他的心声，在约伯记16章。里面就给我们提到，他忧愁，他非常的忧愁，因为他不明白痛苦的原因何在，困苦的原因何在，这个灾难的原因何在，这个苦难的临到的原因何在，他忧愁，他不明白，他非常希望能够明白。这个约伯也知道，他好像没有指望一样，他的已经是皮包骨了，好像离死亡是这样子的靠近，他没有指望，他的心灵消耗了，他的肉体也见证自己的不是啊。所以约伯记16章第7节，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。”这就是约伯现在他在身体上面。那个身体上面的消瘦就证明了什么？见证了他的不是心灵肉体，他都什么？他都没有指望。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认知。然后约伯记19章第7节到12节里面也提到约伯感觉到什么？他觉得他非常的委屈，他非常的委屈。他就感受到他自己非常的委屈，因为他不明白，他也不觉得他有犯罪，他被孤立，他被弃绝，因此心中什么惊惶又惧怕，这是约伯他自己的一个状况，也是他的心声，向我们向他向我们向他的朋友向神来剖白他的心声。那但是。感谢主，在约伯里面，他毕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啊，他多次陈明在神的面前，他甚至于对他的朋友说：“你们不要讲话，你们不要做声，怎么样呢？我希望能够得到神给我的答案，神对我的回答。”所以约伯对神虽然他不明白，他讲了很多他的心声，但是我们看见约伯其实在他的心里面，他一直欢迎，他一直求问，希望神给他的答案，所以他对这位神，他是有一个盼望的。那么这个约伯在他里面的这个盼望，可以说好像一道曙光一样照在他心里，所以我们要看见约伯他在灵里的。这个曙光是什么呢？在约伯记第16章18到19节，就让我们看见了这样子的一个曙光在约伯的心里面。约伯在那里呼喊，约伯在那里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地呀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对地说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。现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，在上头有我的中保。”这就是约伯里面的一个曙光，一个盼望。他说：“不要阻挡我的哀求， 现在、现今、现今，天上有我的见证，所以他相信这位神，在天上的那位神。所以虽然他没有听见天上的那个对话，但是他相信在天上有他的见证，在上面有他的宗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他知道有一个方式，他知道有宗保，有这个宗保可以为他来辩护，有这个宗保能够来保护他，有这个宗保可以让他跟这个天上的神啊，天上的神有一个连结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面有我的宗保。虽然在这个地上，看见朋友的讥笑，看见朋友的攻击，看见朋友的指控，但是他说，我却要向神眼泪汪汪，哈利路亚，向神眼泪汪汪。他在神的面前流泪，他在神的面前盼流泪当中，他求神向他来显明他神的一个心意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在神面前眼泪汪汪是可以的哦，我们在神面前眼泪汪汪是可以，得着神给我们的答案哦。感谢赞美神哈。约伯在这里说：“我在神面前眼泪汪汪。”哎，大家记不记得还有谁在神的面前也是眼泪汪汪啊？耶利米哈，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，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，我们也看见耶利米什么，在神的面前眼泪汪汪啊！我看到这眼泪汪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接地气的感觉。看到这个眼泪汪汪的时候，就感觉到说，哇，这不是就是许多时候就也是我们的光景吗？我们在受苦当中，我们在疾病当中，我们在家庭的困苦当中，我们在那里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也是常常眼泪汪汪吗？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医治特会里面，我也看到有许多人到前面来祷告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前面就是眼泪汪汪，在那里哭泣的祷告，感谢赞美神，神纪念我们的眼泪。有的时候就像诗篇里面说的，神将我们的眼泪放在什么？皮带里，他珍藏我们的眼泪，眼泪汪汪的来到神面前，有救了；眼泪汪汪的来到神面前，有盼望了。然后我们看到约伯的心愿，好，那约伯在19章23节、24节，他说道：“唯愿我的言语啊，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。”存到永远，这是一个约伯的心愿。也许我现在所说的东西啊，那个好像会过去，好像他现在所说的只不过做一个记录而已。但是他相信这一些的言语，这些的记录会怎么样？会存到永远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有个盼望是在永恒的里面，是在那个永远之中。然后我们看见约伯的一个信心，他的信心哈，在约伯记第19章，我们看一下25节到26节，约伯在这里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来得见神。”哈利路亚！约伯的信心，他对自己，对神。他在这里宣告：“我是什么？我是因着信能够站立的。他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所以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。他在信心里有盼望，他在信心里看见他的救赎主活着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吗？虽然约伯在那里对于这个神有很多的错看，他看到。”好像神以他为敌人，神在那里攻击他啊，但是他知道他的神是救赎主，神是会救他的，他的神是救赎主，他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，神是活神，是真神。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在一直祷告，我们团队里面在那里 一直祷告团队在会前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好多的同工就在那里一直宣告，我们的神是活神，是真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所信的神是活神，是真神，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救赎主活着，哈利路亚。有一首诗歌就特别提到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好，感谢赞美神，愿意你真是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要充满感恩，要充满了喜乐。我的救赎主是活着，所以约伯在这里，他信心里面相信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。那么他在地上，虽然现在他的皮肉受苦，他说：“我这皮肉灭绝之后。”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哇哦，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宽广的境界！我们也看到约伯能够明白，这个肉身、这个肉体，虽然会灭绝，可是我要在肉体之外去见到神，哈利路亚！这是约伯的一个信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吗？你有这样子一个盼望吗？你相信你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吗？你愿意在他面前，对于我们这一个破败的身体，或者我们现在的疾苦，或者我们现在的身体的疾病，要知道我的肉体也许一天一天的会衰败，我的困苦。也会，我的困苦，也许也没有一个转机的时候，但是我要在这一切之外，我要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所成就的工作。我再一次想到昨天晚上，Pastor B Uncle 跟我们讲到7点，他说 I believe miracle, I believe sign and wonder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你的救赎主活着吗？你相信你要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的荣耀吗？哈利路亚！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，我们与别人有协谈，我们与别人有交通的时候，让我们有同理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站在别人的处境里去想，让我们不要用我们心里面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定别人的罪，特别是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，我们不要去用我们的属肉体、属血气的想法去想别人，其实我们不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在那个人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就求主来帮助你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何等的感谢你！主啊，我们从约伯的身上看见，他是可以在你面前吐露心声的，他是可以在你面前来陈明他的情况，他也在你面前诚实的来述说，他对你的认识，他对你的理解，他对他自己的状况。主啊，他就是这样子愿意诚诚实实的陈明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就是诚诚实实的可以将我们的状况对你来述说。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是眼泪汪汪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何等的委屈，但是因为你是救赎主，你是活着的神，你认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就求你收留我们的眼泪，主你也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是在你的时间表里面，主让我们愿意顺服降服在你的面前，主我也求你特别来保守，你帮助也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主让我们不对我们的朋友，不对在苦难当中的人有来指责他们，来斥责他们，对他们有所攻击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存着祷告的心，有怜悯的心，把我们受苦当中的弟兄姊妹都带到你的面前，为他们来祷告。主，不要让我们的话语成为使别人陷在网络里面，不要让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指责成为别人的这一个好像要灭亡、失去信心失去盼望的一个利剑。主啊，真是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谨守我们的口，谨守我们的心， 能够举起圣洁的手，在你面前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也求主特别让我们当中在苦难当中的人，主啊，求你给他们有曙光，求你让他们从你那里能够得到帮助，能够脱离困境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